圣经很明白讲出来，神跟光有很多很多的类似啊。那我们刚才坚人引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就是说神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和光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人家才能够看到我们，透过我们去认识神啊。所以神很希望我们身上也有光的特质啊。那到底神跟光的关系是如何？那是透过哪一本圣经特别阐明出来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吗？当然圣经中有很多地方都讲到神跟光的关系哈，但是讲的特别特别清楚的，而且直接挑明的讲的哈，是在哪一本经书里面。哇，谢谢。我以为我电脑烧掉了，那个被光给击毙的。其实这是很特别的点。刚才产生啪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就是一道光啊。当我们会讲，其实很多东西哈都会跟光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大家知道神跟光的关系阐述特别明显的是哪一本书呢？当然就是约翰福音嘛，哈，因为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你看哈，当约翰福音，对不起，因为我这在准备都是用英文，那个时候开始在美国的，我一直都没有改哈。不过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始4到9节，他是说在他里面有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哈，所以他先讲到神的生命是人的光。那再接下来是说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却没有办法了解它。很特别的一句话。那再接下来你看，他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而来，他的名字就是约翰啊。他说他来是要做见证啊，要为光做见证。所以他说因为透过他，所以人类都可以相信他。他说他自己并不是这个光，他只是来做光的见证。他说真的光是带给人每一个人啊光明这样啊。然后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在你看哦，在约翰福音一章在这里啊，他说这就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的讯息，然后我们把它传给你啊。他说神就是光，在神里面是没有黑暗的，完全没有啊。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光跟黑暗这两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圣经会约翰会直接挑明的讲说神就是光啊？我们一般讲到神都会讲一些神的叙述，神我们知道神说过他 God is 什么什么东西，大概有什么特质，有哪几个你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 God is 什么？嗯哼，神是爱嘛，对不对？好，嗯，这是我们最常讲的。还有 God is 什么？嗯，公义，对，没错，哈 ，justice， 哈，还有什么
？spirit，exactly，
对 ，exactly，spirit， 哈。那其实你要回去列了一下，哈，像我们给神很多的名字，都是比较属于某一种特质，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只有这一个东西，他们说神是光，是一个实体，是一个物质界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啊。那为什么神会，约翰会对这个特别有感动呢？哈，其实我觉得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领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约翰跟神的关系很特别啊。要我们其实没有一开始介绍过约翰的生平，若是我们把他约翰的生平带过一遍，你会觉得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那个信徒啊。那你可以看到约翰的一生从刚开始不认识神的时候到最后认识神，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完全改变过了的一个人啊。而且神据圣经的经文还有传统这样看起来，神最爱的门徒是谁？ 就是约翰嘛，哈。然后约翰接受到神的启示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哈。那当然，另外一位是保罗嘛，哈。那再接下来，另外一位很特别就是约翰，因为约翰被神提到天上去过啊，然后看见天上的很多很多的异象，所以他对神的了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跟很多的门徒是不一样的啊。那特别是耶稣基督拜三位门徒，对不对？登山的时候变相是哪三位？你知道吗？约翰嘛，哈，彼得，啊，雅各，然后。看到了耶稣基督变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特点？啊，全身就开始洁白放光哈。他看神的形象是有一种我们一般人的表面看到的肉体的结果，那个外表，但是突然 transform 改变成另外一种，让他觉得非常敬畏，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形式出现。所以彼得当时吓得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就胡言乱语了一番，对不对？哈，圣经特别讲，那约翰特别讲说他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啊。因为当我们看见一个我们物质界的东西突然转成一种我们完全无法去理解的一种形式的时候，你的心中会产生一种很自然会流露出一种很敬畏很特别很那个东西出来哦。那所以他感受到神其实他的本质之一就非常非常的像光哦，很特别。但我相信神给他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奇特的启示之后，让他知道神其实本身就是光。当然这也是圣灵放在他心中的话，他才写下来哦。所以你就要注意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他讲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光的问题哦，用了很多字来描述这个光啊。那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很特别的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你要去看其他的福音书，很少直接描述光自己当作神来描述的啊。就算有，通常提到光也只是用比喻式的讲法，像呢我们说你们知道世上的光啊这些东西哈，它通常是用来做比喻，而并不是直接牵涉到神的本质的问题啊。但是只有约翰福音把这个非常深奥的一个东西，那种关于神关乎神本质的东西，把它直接挑明出来讲，因为他认识神的那种层次是非常被跟其他门徒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约翰所讲到的神是一种非常超越，几乎是在我们神所创造的宇宙时间这些空间范围之外的神啊。这所以你看他记载神一开始就会记载不一样的东西。马太福音一开始记载耶稣基督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记载？家谱，对，一开始就是家谱啊。那路加福音是开始怎么记载的？也是家谱嘛，哈，也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啊，后来就开始记载他的家谱啊。那还有马可福音记载啊，也都是以一个人的形式来记载啊。但是你要是去看约翰福音的话，所以那三本福音书我们大家都称作为福类福音嘛，因为他们记载事迹相当多的相像，而且看事情的角度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它也比较类似啊。可是你要是去看约翰的话，他一开始就记载到什么？他说他一开头，对不对啊？太初有道，他直接跳到我们上次所提到那个时间范围之外，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本质，他一开始就强调这个东西，神是无始无终的，他一开始就强调。所以他实际上你看到他的连接到最后，就是连接到最古老的时候，就是创世纪的那个时候的开始啊。然后实际上约翰后来写到了启示录，是讲到将来我们世界的终了，神对人的计划的最终了实现的时候的样子。所以约翰本身所接受到的启示的那种范围非常的广大，而且很让人惊讶。他的范围的广大跟以赛亚书是非常的接近的。以赛亚同样感受到神的超越伟大哈，而且在创世之前就开始出现，而且以赛亚有预言到将来末世的时候，所以他有很多片段跟启示录的重复相似性是相当高的，他们预言到的事情是非常的类似的啊。 为什么以赛亚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先知，就是因为他预言到的范围，对神的了解的那种深度跟广度，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达到的，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其实每一本先知书都很奇妙，他们都预言到神很特别的某一些特质啊，不过多半是零碎的片段的。但是以赛亚所讲到的神是一种全面性的啊，那约翰所预见的神也是比较属于全面性的神。所以他一开始记载耶稣基督故事的时候，他不会从人的角度来看，而他是一开始就会从一种神无始无终的那种神的那个地位跟角度来看，所以他会写下来许许多多这么超越的话啊。当我们开始了解，特别是当我们的科学进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开始回头看这些话，会让我们更惊讶当初这些弟兄或者基督徒所接受到关乎神本质启示的那种奥妙啊，所以这是非常需要我们去那个效法的啊。那若是大家，我很希望大家多看约翰福音书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看了之后，因为它每一句话都是包含在里面很深的含义的哈，都是因为它出于他对神的认知，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对神整个超越性、他的神性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啊，这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啊啊。但是当然，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计划跟旨意其中啊。你若是在教会里面的话，你要注意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个人也不大一样，每个人受到的启示跟感动不一样。保罗说，有的人是做传福音的，有人是做行异能的、神迹的，有人是做先知的啊。那每一个人的恩赐真的是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鼓励弟兄姐妹，就是神造你的时候的本质是如何，你尽量往那个本质上面去走啊，慢慢你就会接受到神对你非常个人式的带领，然后你对圣经方面的理解就会有许多你自己非常深入的理解啊。然后在我们可以再参考很多历代累世下来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他们所写下来的神给他们的启示跟感动之后，你对神的了解就会跨越非常大的一步啊。然后你会经历到在你生命当中很多神根据圣经所讲的话直接带领，就然后让你看见真的就是如此成就，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实在是太奇妙太兴奋啊！神所讲的每一句话在圣经中都是非常认真的，若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就不会把它写下来啊。那我们确实在生命当中经历过很多次，特别是在我们走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步的时候，那跟着神去求这个东西，然后看见神根据他这样子的应许去打开的时候，那感觉是非常奇妙啊。OK， 那我们现在讲稍微提过了一下这个背景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光啊。那大家对光的认识是什么？为什么光那么奇特啊？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光，当然范围很广，不过我们现在就光以可见光来讲哈，就是我们眼睛范围内可以看到的哈。大概有几种颜色，大家知道吗？哈，红，对啊，七种啊，对，七色嘛，对，那也是牛顿不是第一次先发现的嘛，用三棱镜都发现，哇，可以分开成七个不同的颜色，很特别哈。那其实我在读光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嘛，哈，光有一种很特别无法定义的一种特质，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光跟所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质有不一样？它的那个问题是在哪里？光我们都知道，自然界大概分作两大类嘛，哈，一个就是所谓的粒子，对不对？粒子特质，哈，就是像我们看到的啊，玻璃珠那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粒子，哈。你可以更小小小小，像我们每一个物质原子，你继续分割下去都可以找到一个粒子嘛，越来越小，对不对？我们说分子，分子下面是原子，原子下面有各式各样的次的那种粒子哈。我们上次有提过，现在大家科学家在找的宇宙间最最最基本那个宇宙的粒子哈，它可能不是真的是圆的，而可能是一个线圈一样的东西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总是有个粒子存在哈。那粒子的特质就是说，粒子是怎么样特质？有质量，对，非常。非常棒哈，然后之后怎么样？有质量之后会怎么样？ OK， 假如说今天有个桌子，我能不能从这个桌子中间穿过去？哈，一定有个体积嘛，有质量有体积哈。然后通常这个东西就是它走的就是直线嘛，对不对？然后碰到了东西之后，它就会被弹回来嘛，啊，或者是往别的方向走，就是会这样子哈。那自然界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做，另外一种东西有另外一种特质叫做波动式的特质，大家知不知道哈？像我们所讲的电磁波、光这些东西是属于波动，就是有那种波动性的特质哈。那波动性的特质就好像是什么水纹这样，好不好哈？大家摆了一个东西，好比说有一个钓鱼竿在这边哈，当水波过去那里了之后，它会怎么样？它会继续，还是会继续绕过这个东西，继续扩散下去哈。就是光它有所谓的绕射现象哈。那通常我们在物理学界或是用数学的东西去描述一个物质的特质的时候，当它是粒子特性的时候，它就是粒子嘛，哦，它不会有波动的特质啊，但是当它是波动的时候，它就是波动嘛，好，那我们讲到的一般很多的波，电磁波也好，什么 microwave 也好，这些东西它就是属于波动型的特质哈，它就不会有粒子，就不是带有粒子特性的哈。可是光的奇特就在乎它，你看它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可以用粒子的东西来描述它，但是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它有很，它又是一个全然的波动性的东西，啊，到现在为止，那科学家还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统一简单的哈的一个方式来描述光这个东西，就是它必须要分作粒子的特质，还有波动的特质来分开描述。可是我们知道它就是同一个东西。这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大家搞混了啊？就是说，在自然界中，目前好像知道还没有任何个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同时以这两种的状态存在，或者有这两种特质，但它很奇妙的混合在同一个光这个东西上面。啊，光到底有没有质量？啊，可能是有，可能是没有。现在科学界仍然争论得很厉害。啊，那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了，就是说光的旅行的速度大约知道，大概知道是多少嘛，哈，嗯，那就是30万公里嘛，一秒钟哈，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那自然界中有没有粒子可以达到这个速度？有质量的东西有没有办法达到光速旅行？有没有办法？光速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所有宇宙间运行最快的东西了哈，没有东西能够超越过它，怎么样？啊，他怎么了？可以讲啊，他有什么？啊？哦，星际大战哈，好，对，没有错哈。不过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目前这个理论可能仍然是对的哈，就是说。东西可以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旅行，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光速。为什么？哦，因为当你趋近光速的时候，那个会产生一些很奇妙的改变，就是粒子本来很轻很轻，像一个灰尘的粒子，当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旅行的时候，它的质量会变成无限大，质量会无限的扩充，因为它太重了，所以它根本无法达到光速。这样听清楚了吗？啊，就是说宇宙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可以以光速旅行。啊，我们一个人当你接近光速的时候，你就会你的体积跟质量就会一直在膨胀，一直在膨胀，一直在膨胀，然后你的速度就会被拉下来，所以你永远无法达到光速。你可能可以非常的接近光速，但是永远无法达到它的光的速度。啊，那光到底有没有质量呢？哈，若是它是没有质量的，可能就可以，啊，但是光子的质量，有人去估计过，是非常，若是它有质量的话，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不会限制它的旅行的速度，啊，但这个我想应该是还没有一个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嗯。 那所以这是光很奇特的一点啊。我待会会讲为什么我要讲这些特质，待会你就会知道啊。那这是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自然界中目前还没有两我们知道的任何一个粒子是同时具有，或者不要说波动或粒子哈，同时具有这两种特质在一个东西身上哈。然后目前知道宇宙间所有能够旅行最快的东西就是光速，没有任何一个我们所知的东西可以以光速一样的速度在旅行啊。那很特别是，虽然它没有，我们认为它是没有质量的，但是当它穿过一个巨大的星体的时候，它是会被影响，被重力场影响，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又有质量，若是没有质量的话，好像大，因为那个重力场的那个作用的话，多半主要是针对质量引起来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这些最基本的一些特质，当你放大到最大跟最小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在以我们现在感官世界所可以理解到的，大概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啊。但实际上当你要去研究这些最基本的粒子现象的时候，你一定要放大到最极端去观察啊，因为这宇宙的形成都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一点一滴形成的，才会形成我们现在的状况。只是我们的感官世界能感知到的是非常非常的狭隘啊，但是它是无所不在，那些特质是无所不在的啊。那当我在有一次在读光的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灵修读圣经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粒子跟波动二元合一的这个特质非常的像我们的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你从救恩的角度，或者从创造的角度，或者是从成圣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圣父，一个是圣子，一个是圣灵啊，他们的工作似乎是非常不一样的嘛啊。耶稣基督也讲啊，对不对？他来只是做差他来者的工，就是说圣父是在 plan 计划所有的东西的，圣经也写得很清楚嘛哈。那耶稣基督来到就是在执行这个救赎大伟大计划的哈，而且圣经也讲到耶稣基督是创造世界，说保罗特别讲到哈，万物是为着他创造的啊，借着他创造的啊，那是也是透过他创造的啊，这在英文就是三个字嘛，很清楚啊，透过他，借着他，也是为了他哦。所以讲到创造，耶稣基督也在里面哦。但是讲到成圣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信徒身上的时候，这是纯粹是圣灵的工作，是耶稣基督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等到我走了之后，圣灵就会来，他说圣灵来的时候会指教你们一切我所说过的话，让你们也哦，很多的话除非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否则我们是 无法理解的啊。哦，那从这些角度来看，你就会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似乎是三个独立的个体啊，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他们三个是混在一起的啊，因为在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只有一个啊，但是约翰福音又讲出来道就是神啊，就是很多经文你 put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是只能够接受说这三位看起来有独立位格的神确实又是合而为一的哈。那但是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让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啊。但是神很奇妙的就是在宇宙间放下了一个东西，让我们了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它是这个东西，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它是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 entity， 它不是两个 entity， 它就是单一个 entity， 非常特别啊。那从这个事情，当我知道有人会用三位一体，用不同的那个，比像水的液态、气态、固态哈，但实际上这仍然是三个完全独立的啊。你在液态的水分子就不会在固态嘛啊。然后虽然它我们的直觉上似乎是 make sense 的哈，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无法用来描述神的特质啊。只有光这种两元一体的特质非常的接近我们神三位一体的啊。光会不会有三位一体的特质？有可能，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而已啊，都有可能。因为光仍然有很多特质，它可能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楚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很基本的粒子的特质仍然没有找到，仍然不是很清楚。所以但是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实在是很棒啊。 然后后来，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光速是宇宙间没有办法超越过的东西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哈。也就是说，光是一种没有办法超越性的，它这个反映了神的属性，就是在整个所有的宇宙之间，神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它是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你在现在描述所有外太空这种极大伟大或者极快速极端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都是要用光来做测量的单位啊，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准，一个 standard。 所以光速本身就是一个 standard， 好像我们描述这个星球到那个星球之间是多少光年嘛，哈，都是用这个东西来做标准的。那同样的，神的话，神自己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不能够被改变的，哈。光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质，就是说，若是今天像我们现在坐车子嘛，哈，或者说我们两个走路。当你面对面走去的时候，你感觉它的速度是加倍呢，还是一样，还是减半？对，两辆火车这样迎面这样过来，它感觉到的速度，若是他们两个都是以100公里时速100公里，它感觉到的速度是多少？大家都知道嘛，200公里嘛，对不对？当它以反方向走的时候，那是怎么样？对吗？就是一样嘛，哈，这样，那。若是它是平行走的话呢，两个都是100公里走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嘛，看对方好像就是在隔壁都没有变嘛，哈，好。可是若是我们先假设我们可以跟达到光速旅行，光从前面这样过来，我们从前面这样过去，啊，都是以光速旅行，你觉得你看到光是以什么速度在进行？2倍光速，对不对？那你跟光在平行在走的时候，你觉得是怎么样？就是零哈，那答案全错。你跟光迎面相接的时候，你看到的光行进的速度仍然是光速。你跟它平行在走的时候，你看到它的速度仍然是光速。你跟它反向在走的时候，你看到它行动的速度什么？仍然是光速。非常特别，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已经是被证实的，测量过的，就是说，所以光速是宇宙间永远不会变的单位，你知道吗？所以它才能做测量整个宇宙的单位，要不然的话，你要测量这个星球跟那个星球哈。我们若是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公里什么东西，完全是不准的，因为它的曲面，我们上次提过嘛，重力场旁边附近的那个距离，它我们的平根本不是平面的，我们说十度空间，我们讲的我们的三度空间全部是球面型的，你根本无法用任何一个我们所知的测量单位去测量，但是光速是可以的，光速不论你摆在宇宙间目前所知道的任何一个角落测量，它都是光速，很特别。非常的特别，哦，那为什么？因为你跟它迎面相近的时候，你的空间跟时间会整个被改变。当我们以光速去旅行的时候，所有时间完全慢下来，所以你看到它进行的速度仍然是光速，你知道吗？你的质量也整个会被改变，你的时间空间的那个观念会完全改观，啊，哦，也就是说。光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它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的这个特质存在啊！宇宙间，它这个是已经是确认，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那种无法接受想象的东西，但它确实是事实，哦，所以这些东西是很特别的。这是为什么那个东西，我们刚才讲到光是不能被超越的这个特质哈，爱因斯坦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啊。但现在有一些理论在推测，或许在某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或许有东西会比光速快，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证实，还不能啊，什么东西都还不能，至少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宇宙间的光速它是最快的，永恒不变的，这个东西就反映到神的特质，就是第一它是不能被超越的， 第二，它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可能会感觉它在变，因为像我们会感觉，像有时候我们顺利啦，有时候不顺，啊，有高潮有低潮，然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啊。我们会感觉有时候觉得哎，神很爱我，可是有时候我们感觉神怎么好像都不理我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不会变的，这个变的只是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以光速旅行的时候，我们的时间、空间，所有一切我们感官所能认知中都在变，但是真正不变的是只有光这个东西，啊，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不论经历到任何一种状况，神永远不会变，他今天让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出于他永恒不变的爱，这是圣经非常明白启示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反映了神很清楚的特质，啊，那光还有好比说啊，光我们其实上我去听以前有一个牧师，他是我是 UPenn 毕业的嘛哈，然后那个牧师也是 UPenn 化学系毕业的，因为他是说他专门搞光的。有一次我去听他演讲，我就说哇天哪，我对光的了解实在是跟他差太远，他用光来比喻神讲的实在是太深入了，比我讲的实在是好太多，我就觉得哦，我对那个这个部分我的理解实在是太浅了哈。他说他觉得光的二元性，就是波动跟粒子特性，实际上是更反映了耶稣基督的神人两边的特性。哎，这种我怎么从来没有去想过，很特别，非常的特别。他说光为什么分开是七种颜色，他说七在圣经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数字。他说七是代表什么？代表完全，哦，他说反映了神非常完全，没有任何那个缺陷啊，这个东西的特质。所以他反映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他说这是神反映了他在他的本质之中非常完整的特性，而这几个特质可以混在一起而产生一种纯蓝洁白的光。他说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把这七种颜色混在一起，它就是产生一种纯然洁白的光，而这个光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可见光的东西啊。当我们细分的话，你可以分成很多七种不同的色彩啊。他说很特别的就是，同样的白色，你可以只用三种东西来表达，对不对？红，我们的现在的电视机，那我们都知道视觉这些色彩的原理之后，你只要用这三原色，你任意的混合，可以产生所有你要的色彩。他说很特别，他说这个东西是反映了神的三位一体的特质，这三位一体的特质混在一起之后，可以产生我们世间所有一切的东西，啊，所有一切美善的东西，都在这三种这三个基本的成分里面可以发现。就是他列了很多很细的关乎光的那些东西，是我都很多都不曾想到的，啊。我就觉得哇，我去听他那次去听他那个演那个讲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实在是真奇妙。他当然还讲了很多细微光那种比较科学性的那些东西。不，他因为他很深入浅出，所以连我这种门外汉，我也是听了觉得哇，真的是太奇妙了啊。所以当我们对光的特质你了解越多的时候，你就了解难怪神要说他就是光，因为神要我们对透过对光的了解，然后回头看一看他，然后你就知道光神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否则我们的有限的理智是非常难去理解关乎神的很多那种超乎我们人类感官范围所能理解的东西啊。当我们了解了，就觉得实在是很奇妙啊。那光不是只有在它的物理本质这些上面很特别啊。光一般接下来它在生活当中运用的时候，产生了更多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东西，对不对啊？那光让我们看见色彩，对不对？我们居住的地方若是没有光的话，就不可能有色彩，所以光是带来我们生命的色彩的啊。那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色，我们现在所看到任何颜色，仅仅是反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见光的其中一部分啊。那这个也是代表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有的人是属于蓝色的，有人天生就比较忧郁一点啊。那有的人是绿色的，天生就比较酷一点啊。那有人是红色的，天生就比较热情一点啊。 但是我们几乎都只能反映神的某一部分的特质，我们很难反映神全面的特质啊。就像我们几乎所有的物质大概都只是反映其中某一个东西，那我们这些东西的来源只是因为吸收掉了其他的部分，只是反映出来某一部分，我们就会有那个色彩啊。那些色彩都不是来自我们啊，都只是我们反映了神的特质的一部分而显现出来的啊。所以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放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特质啊。当然我们不可能全面，但是我们只要发挥那个特质，是让我们对神的这一部分美好特质会特别有感受，然后你可以把它反映出来，你就会发挥神的那一面的特质啊，非常的有趣啊。那光还有很多在我们生活上很多的运用的，对不对啊？好比说光现在可以用来杀菌，对不对？我们知道镭射刀做手术可以防止流血，它可以马上让你的那个切下去的地方马上止血啊。所以现在手术用镭射刀是非常的快，那镭射就是光的一种嘛哈。那光可以带来温暖，对不对？提供给我们那种温暖了哈。那我们知道太阳出来，在阴天的地方人就容易得忧郁症，对不对？像西雅图就很多嘛，那台北也很多，因为台北也常阴天啊。但是在阳光多的地方就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相对它的比例就会下降，因为光对人的那个生理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我们的医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所谓的 circadian， 叫做光反应光周期啊。那我们古人很多年前就知道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最符合人身体规律的啊。我们在实验室养动物也是一样，我们定那个开灯关灯的时间一定是固定的哈，因为它就是需要这一段时间是有光，这一段时间是要暗，它的生命才会成长得好啊。等到光一进来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传送到大脑，大脑就会开始刺激其他的部分，开始分泌一些东西哈。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专门控制所谓的光周期的。我们身体一切的荷尔蒙代谢这些东西，还有器官的运作，都是根据光周期来运作的啊。若是今天光突然被 shut down， 啊，那个大家 shut down 半年到一年的话，很多人就会 go crazy 啊。你会看见医院涌进大批的人，是神经不正常的、精神不正常的、意识不正常的啊，因为它会扰乱我们整个的作息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光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光可以带来温暖嘛，对，所以还有就是光会让人看清楚道路这个东西哈。所以刚才坚人引的那就是说，神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啊，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在神的眼中看见这世界是黑暗的啊，它必须要由我们基督徒带来光，人家才知道能够要走向哪一条道路啊。光带来指引啊，就带光带来光明嘛哈。所以有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害怕啊。所以光是带来希望跟盼望啊，就是光有许许多多这种，只要是光大概就是美好的特质啊，都是跟这种最美好的关系连在一起的。所以神在他的生命，在他的本质里面，他就是美跟善，光具有真跟美跟善的所有的特质啊。若是没有光了的话，我们的美感是不会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任何一个色彩、任何一个形状、 shape 这些 form， 因为这些东西都要透过我们的眼睛去感知之后，那个美感才会出来。那所有的人类的文化都是要建基在这些东西之上的，一旦这个东西基本的东西被拿掉了之后，就没有所谓的美感可言了啊。在黑暗中是不会有任何的美感的东西诞生的啊，很特别啊。所以只要我们回头仔细想一想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作用了的话，你就会了解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even 更密切的多，实际上比光更密切的多，因为神终究不只是光嘛啊。虽然它可以是光，但它不会只是光，而且它光也不过仅是一个受造物而已啊，它本身是比我们现在所有知道的宇宙间的任何东西都伟大的太多了啊！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去知道神到底有多伟大，因为神不在这个宇宙之中， 而我们所有东西所能了解的范围都受限于这个宇宙啊，所以我们永远无法测试神是何等伟大啊。那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幸运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神的无法测知，所以我们才了解他真的是神啊。那我们接下来讲光，我们虽然还有很多可以讲，不过我想我们大致讲到这里，应该大家希望对神跟光已经开始有了解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再讲到黑暗，哦，那黑暗到底是不是一个实体呢？哦，那我们实际上在前面一两次讲的东西，因为神圣经常常把光跟暗做对比，哦，做对比，然后光是好的，黑暗是不好的，哈。那但实际上黑暗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也不是全然是不好的，哦，所以有。黑暗大概我觉得是可以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来看哈，圣经中只要写到黑暗，大概都是主要是用 darkness 这个字哈，英文的话是用 darkness 这个字来看。那我们所知道的黑暗，圣经里面所讲述的黑暗的状态大概是有三种啊，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中性，另外一个是不好的啊。那这三种我们可能要学会区分，当你学会区分的时候，就了解这是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圣经中讲到黑暗的东西有很多啊，那大家只要去 search 的话就会知道。那我们创世纪我们提过，一开始就提到黑暗嘛，对不对？那那个黑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是不好的哈啊。哦 ，OK， 好。其实这个并不是不好啊。它其实是在蕴藏了万有的东西，记不记得哈？所以圣经中也讲过，他说我们可见的东西，可见的事物，圣经中明白写下来哈，可见的东西是从那不可见的东西所创造出来的。我们上次引老子《道德经》不是也讲过吗？有生于什么？无嘛哈。圣经讲到完全一样的话，他说是从可看见的是从看不见的东西所创造出来的啊。所以当神讲到那个创世纪还有这个太初有道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的科学不是讲到 Big Bang 吗？哈，在 Big Bang 爆炸之前，那种状态理论上就是一个纯黑暗的状态，但是它并不是不好，它实际上是一个蕴藏万有的状态，只是在那个状态之中光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神还没有创造它的时候，所以它是一团黑暗在那个时候啊。所以这种黑暗是好的啊，像神创造了晚上，这个是好的，这是为了我们的身体的缘故啊。身体不能一直持续在激动的状态，它到了晚上，我们身体需要休息。若是你晚上开着灯睡觉的话，你的那个效率就会比较差啊。所以有的黑暗是好的啊，不是所有黑暗都是不好的啊。那所以。这种黑暗在圣经中看起来是对的，是好的，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啊，哦。所以你看，很多人坐飞机的时候就再戴一个眼罩，就把它罩起来，对，因为光只是闭起眼睛了还不行嘛，因为眼皮还是会被透过，还是有一些光会透过去的，特别是红外线啊什么这些比较穿透力强的还是会过去的啊，哦。但是你再罩一个黑色的眼罩，就可以把所有大部分的光都吸收掉了，这样，所以那你就睡得比较好啊，哦。所以确实这种黑暗是好的啊。哦，那其实有很多事情啊，若是你祷告的时候哈，有很多异象的发生是在你闭起眼睛你祷告的时候。我自己还有很多其他信徒的经验，异象大部分的出现是在你闭起眼睛时候，你会在灵里面看见一个东西，而不是睁着眼睛看的东西啊。当祷告可以睁着眼睛，可以闭着眼睛，不过多半我们异象出现的时候，它是出现在灵里面，通常是我们闭着眼睛做祷告，因为当你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专心啊，哦。当你张着眼睛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旁边的环境啊，哦，这个人动了一下，分心掉，你就不容易专心。所以这种黑暗是好的，就是说你，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他们祷告的时候要什么？要进入内室嘛，哈，哦。那内室那个概念就是指是一个你独自安静独处，你最好是让他。不要有太多的 distraction 啊，就是暗暗的啊。圣经的暗示就是暗暗的了哈，暗中的祷告，你那个是它的概念是来自黑啊。 所以只要若说我们要跟神祷告的时候，最好是在一个比较暗光暗一点的环境啊，你自己个人跟神相处的时候，你试试看啊。常常像我们以前被教导的时候，就是说他说神是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哦，这样子好吧，我说那我就晚上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读完经的嘛，就开始这样祷。那刚开始学睡着了，因为太暗了，我怕就睡着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暗室，他的意思是这样哈，就是说你在里面可以专心敬拜神，你不用想其他，你可以眼睛闭起来，只要一个独立的小房间，你这样啊。然后后来慢慢我就开始学会了学习聆听自己心中会有的声音出来。那时候开始觉得，哦，怎么一堆的杂念。当你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脑筋真的是很乱，你没有所谓真正的安静的。但是所以这个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啊。然后直到有一天，哎，突然一个意念出来了，那我知道这个意念不是来自我，因为我完全没有在想任何的事情关乎那个意念的事情，但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灵里面。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哎，接下来就发现，哎，那个是来自神的一个启示，因为接下来我有那个事情就会发生，就很特别啊。所以后来就慢慢学习到说，你真的在神面祷告面前，你要安静聆听，去学习分辨判读，就是这样哈。然后学习什么是自己的意念，什么是来自神的意念，就是这样。然后慢慢就会开始有一点体会。所以这种暗是好的啊。当然有一种暗是刚才我们有体会，有引的经文，他说光来到世界啊，但是世界的人却没有办法了解光啊。那种黑暗是因为缺乏神的真理同在 ，OK， 那是属于出于无知啊。那些人不见得是恶的，他只是无知，因为其实，在黑暗中，其实黑暗是没有定义的啊。怎么定义黑暗？我们是要用光的程度来定义它，就是缺乏光的程度的越多的，就是越黑啊。然后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完全没有光的，就是纯然的黑暗。啊，所以光黑暗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只是因为缺乏光，那个就是黑暗的。所以宇宙本来的本相就是黑暗，因为当它没有光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黑暗的状态。啊，所以黑暗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实体，而光本身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实体。只要一个东西它没有光，它就是黑暗。这是为什么神说，在从神的角度看起来，这个世界就是一团黑暗啊，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世界，是人选择不要神的世界啊。当神的话语跟他的灵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啊。所以神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光啊，因为你光来到了之后，黑暗就没有了。很特别，就是当我们在，若你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经验，我们小时候那种很多地方都很黑的嘛，对不对？哦，你一个人走在那种很黑的路、很偏野的路，你是觉得很害怕的。但只要远远你看到一点点小灯，有一户人家，你那心情就完全不一样，哦，就感觉哇，好像很有方向、有平安、有人同在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个世界虽然黑暗，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光，让人家从远远地方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世界是有希望、有盼望的。那这个是约翰福音提到说这个的黑暗的原因跟它的意义是在这里。当然还有另外的黑暗，就是完全是有意的 against 神的，那个就是属于一种邪恶的黑暗啊。那撒旦魔鬼的势力就是这样，所以以弗所启示录特别在提出来，他们实际是存在的一件事实啊。那些东西就是完全是要 against 神的啊。不过也要知道说，那保罗也说过，连撒旦都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哈，他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些假象，让我们觉得他是光明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本质是非常非常黑暗的哈。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那个梁彦成，他是以前专门做中国文化学的，学佛的嘛哈，他讲的见证，他说他以前是学佛，他打坐的时候，他就会进入仙佛，很多仙佛的那个迎接他的境地嘛哈，就是所谓进入那种仙佛的层次。他说可是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当他再继续打坐的时候，他总感觉到宇宙间有一种很伟大无边的一种爱的境界。他说刚开始他坐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空无， 就是那种空无的那种强感受就很强烈。那之后就会看到仙佛，仙佛来迎接他。他说，但是他再往上走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种他讲不出来一种爱的那种感受在，他当时完全不了解这种情况。那后来他说有次呢，仙佛来迎接他了的时候，他那仙佛就跟他讲说，他说只要你拜我们嘛哈，他说我们就可以让你看得到前生，看得到未来这样。他后来也真的是这个样子，他说他后来真的是这样。可是他说他是一个研究佛教的学者，他还是觉得说奇怪。他说根据佛教的理论，佛教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理论嘛，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仙佛过来呢？后来他仔细回想，他觉得说总是有里面有一个那个影像，他觉得有一点点阴森，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到后来有一次他在打坐的时候，那些仙佛又过来了，他就跟他们讲说，他说不对，我觉得你们是不应该存在的哈。哎，那些仙佛后来果然就全部消失了。他又继续去打坐，就这样。他那时候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挣扎，经历了很大的那个挣扎。他有个朋友去邀请他来教会，他听了之后他就说，哎，耶稣是世界的真神。后来他就觉得很，他说是真的吗？他说还是他现在所经历到这些东西是真的。他后来还亲自跑去印度啊，因为印度是佛教的来源地嘛，尼泊尔啊，他就去那边。他说他确实一到了印度就发现，天哪，那真的是很多地方真的很像人间地狱嘛哈。后来他说，可是只要他一出了那些印度的大城，进入了山川原野，他就觉得哇，这宇宙实在是很美妙。他说他在那边打坐，仍然是感觉到一开始是空。他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释迦会感觉人世是空的，因为他在那种环境之下，他看见人间的苦难，这是各式各样的那种众生的苦难的相。他说他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感觉人生是空的啊，想要解脱超脱这样。他说可是当他进入四周的那个原野河川，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美，这么漂亮，这么干净啊。他说蓝天原野这样。后来他说在那打坐的时候，他仍然一直强烈的感受到一股很大的爱。那我自己是觉得这种爱很奇怪，连孔子老子他们都感觉得到，对不对？孔子也说嘛，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他说天何言哉，世时生焉，万物生焉。他说就是感觉到宇宙间有一股生生不息那种爱的力量存在，虽然他们都讲不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那后来梁彦成最后终于 convince， 就是他最后终于体会到，原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的爱真的就是来自真神的一种启示跟感动。后来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之后，就开始去传讲啊，从中国文化很多的角度，还有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圣经的那种文字哈，还有启示，去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我们听了他好几次的演讲，觉得非常的有趣啊。那而且他也会帮人家赶鬼啊这些东西，所以仙佛是可以暂时让我们觉得他是很光明的哈。但是当你了解他的来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就怀疑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变成化妆成这个样子哈。保罗也讲过啊，所以那一种世界基本上是跟神相敌对的啊。不论它的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光明，它实际上是一种敌对的世界啊。那当然还有更明显的，就是更直接的恶嘛。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撒旦教，在美国哈，这种东西也是有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我自己在美国是做病理的嘛哈，我们都要去修法医学。那法医学有一个 chapter 啊，就是专门教我们如何辨别这是撒旦教啊。杀人的现场啊，什么什么？当我们要去验勘现场的时候，那东西，所以确实，而且在你在人间的历史中，你会看见，我们都看见很多次大规模的杀戮啊，还有很多邪恶的暴君啊，这些，那这些东西都是明显的邪恶，是明显 against 神的啊。当耶稣基督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样，人家对他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很多的人，有人是出于无知，但是有人却是出于有意的邪恶啊，那些东西都是黑暗。所以圣经特别记载到犹大的事情，是说撒旦进了他的心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那是比喻的讲法啊。实际上，圣经写了很多的文字，它很可能在灵界是真的啊。这是为什么保罗一再强调 他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与他所征战的不是属肉体血气的，而是属空中灵界啊，掌权掌管幽暗权势的。保罗用的字就是属于一种黑暗的啊，这种字眼啊，这种字眼是非常邪恶的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区分，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不认识神的都是邪恶的，不是，他可能只是无知，就像我们曾经一样啊，我们在成长都有一段时间是不认识神的，那并不是出于邪恶，而是出于无知，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他必须要由我们基督徒去把我们的信仰带给他们，他们才会了解哦，原来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后来都成为基督徒了嘛，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啊、亲戚跟我们分享福音之后，我们才觉得哦，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信了哈。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注意看就会发现，光有光的世界啊，暗有暗的世界，那我们也要有智慧去区分什么样子的光，什么样子的暗啊。光也可以被化妆成的光啊，所以我们也要有智慧去分辨什么东西是真光，什么东西是假光。所以刚才约翰福音也讲到 true light 啊，当你有 true light 之后，就表示它有 false light 啊。所以保罗特别提到那个撒旦就是一个 false light 啊。那黑暗也是一样啊，它有真正好的黑暗，我们是需要的啊。那有无知，来自无知的黑暗是缺乏光的黑暗，那个需要把光带进去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环境跟世界，它是真正的邪恶的黑暗，那个东西是我们要去避免的，不要去接触的啊。那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美国带人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有一些撒旦魔鬼的攻击，甚至那非常非常真实的，很可怕，都是起因于他们去庙宇里面拜一拜，那个东西是要我们要避免的啊，因为那个里面确实带有撒旦邪恶黑暗的势力存在啊。那这个东西是要我们要去避免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区分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光、假的光、真正的黑暗、不好的黑暗啊。当我们有这个智慧了之后，我们就会了解这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会更深。嗯，那很希望今天我们很简短的分享，对不起，时间已经过了哈。那我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神他确实是美善的哈，是一个真的光。那我们当我们了解神越多的时候，生命就会越光明啊。那我这次下高雄的时候，我碰了好几个很好玩，他们都跟我们说，他说我发现你们基督徒很不一样啊，他们所描述那个特质就很像光，我觉得哦，很喜乐，很有色彩，很有自信，这些东西，这个都是光带出来的效果。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人家看我们讲我们，像我们最近带的一些小组面，他们就跟我们讲，他说他们现在走出了那种当初的环境，他就说哇，他说我真的是很羡慕，他说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棒，很喜乐，很开朗啊，他说跟我以前就是很不一样。那他们说其实他以前就看到其他的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只是他很感谢神，现在他也开始经历了他们这种生命中的转变啊。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奇妙，很像光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啊，所以我们才会喜乐平安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谢谢，那我今天就 stop 在这里。道理哈，就是说这些都只是反映了神一部分的特质 ，for 我们的那个了解 ，for our understanding 这样啊。那不过 ，God 无论如何，他我们当说神是这个东西，表示说这些特质，无论随时随地都会跟他在一起，他不会有一刻是不会有这些特质的哈。就好像是 God is love， 但是有的时候 God 要杀人呢、啊，对不对？那 God 到底是不是 love 在那个时候？他仍然是，他是出于他的 love 杀人，哦，因为若不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去对付那些罪，哦，所以神很，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解释给，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听，哦，当他遭遇到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说 God is love， 他怎么可能是 love， 哦，但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人就知道，即使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觉得肉眼看起来最残酷的时候，仍然 God is love， 他仍然是出于爱做这件事。其实就有点像医师，外科医师哈。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经验，我到心脏外科去实习的时候，那有个病人躺在，因为开心手术不能动，就屁股就烂了一个大洞，然后 后来经过了两三个人做，我们那时候做叫什么实习医师嘛，都没有人去给他真的人的照顾，就越烂越大。然后大家都只是随便这样换一换药。后来我去了之后，我看哇天哪，这再不处理的话，他可能就要死掉了。结果我就拿起那个，我跟他讲说会很痛，可是你得要忍啊、哦。我就开始用那个东西去刮，哇，他痛的他抓着我要打我，然后前三天他每次看到我进去就要揍我，你知道吗？可是后来等到我在那边快一个月的时候，他出院了，缝好了之后，哇，从那个时候，我进房间，每个病人都站起来给我拍手，你知道吗？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若是不这样处理你的话，你可能连命都没，因为会 sepsis 嘛，好大的一个烂，又深又大这样。可是就在短短的3到4个礼拜之间，他可以从那个东西，然后可以开始站起来，可以缝起来之后，他这个在我实习还没结束他就出院了。好，那我是觉得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他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常常因为我们的道德感不像神那么强烈，哦，我们对很多的罪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东西。我很希望像有一次我可以讲那个神是园丁啊，神为什么让亚当去做园丁这件事。因为我以前在美国有个花园啊，很漂亮花园，当我去照顾花园的时候，我才了解当野草生出来的时候，哦，去除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怕。那时候我非常的恨那个野草，因为我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要去照顾。那个时候我就会了解野草是多么可恨。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我说，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恨罪。我说我了解了，因为我们的道德感，世界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对那些人都没有感情，我们看日落，我们不像神一样有那种强烈的感受。但是神是我们的父亲，就像我是那个花园的拥有者一样，创造者或者培养者。那我有我很想培养的那个东西，但是当我看见这些野草把它 destroy 掉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在除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原来神就是这个样子的，哦，我才了解神真的是出于爱做这些我们人看起来是非常严厉而且可怕的举动，哦，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确定我能说服别人，但是至少我知道了，我很相信了，就是这样。哎，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那个刚才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忘了。哦，对对对 ，God is love， 对，所以 God is life 也是这个样子。无论我们的生命经历到多大的困难，看起来是纯然的黑暗的阶段，你千万不能怀疑神是黑暗的，不是，哦，只是神在使用这个阶段来磨练我们，因为他是光，他必须要让我们去经历到一些没有他的时候。像我也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对神的信心全部崩溃了啊，因为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看见我带我信主那一对宣教师夫妇身体得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疾病，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然后最后要辞掉我们教会的那传道人的位置。哇，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对神的信心全崩溃了，因为我那时候生命中也是经历到很大的波折。虽然我信主的时候神行了很多让我觉得实在很 amazing 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信了他了，然后后来也虽然很热切，但是那一件事情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通过。后来我就离开他11个礼拜，哦，整整11个礼拜。那时候我本来应该要跟我们小组组长每个月每个礼拜要 meet 一次，但是很奇怪，就是反正那11个礼拜就是 meet 不在一起，就是这样。神也 allow 我经历过那一段时间这样。可是11个礼拜之后，我没有借口在逃的时候，很特别。我那是在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嘴巴非常的 sweet， 哦，就好像你去读先知书，不是有提到说吗？哈，哦，还有启示录不是有到吗？哈，哦，那时候我后来我跟着组长见面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为什么我这次读的圣经让我觉得我很 sweet 这样？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而且我跟他讲说，我心中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神跟保罗跟彼得认识的神是这么不一样。我说为什么我这么软弱，为什么可是彼得跟保罗他们的属灵生命是这么强壮。我说我真的是不能了解。然后我就问他说，我看见那个我们的传道人夫妇，我说那到底神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对神的仆人，神会让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组长那时候就告诉他说，贝，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告诉你发生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很怕提到圣灵的工作，因为完全排斥那个时候这样哈，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他就说他们最近刚刚去参加了一个特会，被邀请去一个特会这样。他说我想那个我就不要讲那个细节了哈，在那次特会当中他们经历圣灵充满，而且病被医好了，这样完全被医好了。我说啊，我说真的吗？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哇，那时候看到的我才觉得说，天哪，怎么那么哇，我真的是不能想象神让他们经历到那段他们生命当中搞了一年多的那个很黑暗的时间。然后他们那时候对神的信心也已经软弱到非常非常非常，那当然他们没有离开神，但是已经不觉得神还会做什么事情在这方面。那个时候我也跟着跌倒了这样，但是神用这件事情再把我们带回来，重新让我们认识他，说原来神是一个大能无比的神，他要做事情蹦就是一瞬间就做了，但是他要让我们去经历没有他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啊。当我也了解很多人病痛神没有选择医治，都这我都很理解哈，但是我们也不了解神是怎么做，为什么这些人得医治那些人不得医治，我们都不了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了解即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是光。所以诗篇说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就是这样，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很棒。那等到我们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像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属灵生命你会看到光的层次又更不一样，你觉得哇，神真的是很奇妙，他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会不断的拉拔我们的属灵的那个高度哈。当他给我们一个磨练的时候，当我们通过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认识神，那个时候你就看见神不同属性的光啊。刚开始你可能看到是可见光啊，蓝光什么东西，但你可能接下来就会看见红光或者啊，越来越长，你甚至可以看到紫外光，以后就看到红外线啊，这些你本来眼睛根本看不到的。神是无穷大的东西，他不会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只停在某一个阶段，他永远会让我们惊奇，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对，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分享很多我们那种属灵生命上面跟神很多那种很亲密的接触，那种感受真的很特别。所以我了解 God is light always 啊，不论我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他 is always light, always love, always justice。其实他不算我们账的时候，他仍然是 justice,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算过，他在耶稣的身上已经算过了。